啊，他很高明啊，他的手段就是归根究底啊，你说的这个是非是你说的吗？我听某个人说的，他把那个人找来啊，是你讲的吗？说我就听哪个人，他追着把那个人最初说的这个人找出来，然后问他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为什么要这样传播谣言？所以以后没有人敢在他面前说是非，为什么呢？他会追根究底，他会把你抓出来，这一招很厉害啊。啊，所以把那个想是非的人的时候统统给杜绝了啊，造谣生事啊，没有了啊，就听了之后一笑了之。那么他老人家往生之后，哦，这个是非谣言起来了，再没有他这样的智慧了，他的儿子没有这个智慧，听信谣言啊，把图书馆收回去啊，我们这些图书馆里面常住这些出家人通通厉害啊，我原先以为这种是非是对我一个人，我一个人厉害，我让物质辈的同修无论如何要忍辱，要能忍受，决定不要离开图书馆啊，图书馆是我们的根呢，是我们的老家的啊，我那样的恳切的劝勉，他们在图书馆住了一年就走了。韩馆长往生周年纪念做完之后，大家通通走，我很难过啊，三年都守不住，这样的耐心都没有，将来还会有什么成就啊？至少要能够忍耐三年啊，什么样的苦难，什么样的折磨，我们都要忍受，不说人家一句坏话，没有一丝毫怨恨的意念，成就自己的德行啊，成就自己的福慧啊，真正福慧的根基是这样修法的啊。我在早年亲近李老师在台中十年，那个日子也不好过 啊，我能忍耐，什么人给我的侮辱我都忍受啊。你想叫我离开台中，李老师没有亲自告诉我你离开，我决定不离开，只要李老师一个人啊没有说叫我离开，别人用什么方法来折磨我来赶我，我决定不走。为什么呢？我没有学成啊！啊，我的目的是在学经教，经教没有学成功，我是决定不离开。啊，什么样的侮辱我都不带。啊，李老师看出来了。啊，李老师在同学当中跟大家讲话的时候，我不在。啊，同学们告诉我。啊，李老师对我有赞叹，说我在六波罗蜜里面呢有两条做到了，布施啊，他说净空法师做到了，忍辱他做到了啊，我们才能在那里住十年啊，才能把李老东西接受过来啊，我们自己得受用，还能把它发扬光大啊。李老师送给我的东西就是一部无量寿经啊，他自己讲过，他自己在上面做了一些小注，这个原本在我手上，他的学生很多，他为什么不交给别人？现在我知道，交给别人呢，人家还收藏在箱子里头。 不起作用了。啊，这个本子给我，给我，当时我就想讲这部经。啊，老师告诉我不行，他说你现在年岁太轻，你的声望不够，你没有能力招架反抗的力量。啊，有不少人反对这个会集本。啊，所以我一直等到他往生。啊，这个本子在我手上十几年呢，老师往生，我才把它印出来做纪念。啊，很多同修看到这个本子之后生欢喜心，请我讲，所以第一次开讲《无量寿经》在美国，啊，在加拿大，啊，确确实实是从外国传回中国。前后讲了十遍，这一次在此地讲是第十一遍。啊，这一遍讲的详细，因为不受时间限制，我们可以慢慢讲。啊，可以细数。啊，所以要晓得障难太多啊。啊，那么最近有人啊，告诉我啊，说是我们教内教外，甚至于还有我们自己人啊，在中国国处也在造谣言，也在生是非啊，引起许许多多的误会啊，对我们帮助中国啊，产生了许许多多的障碍。我听了之后告诉他，我是这个佛法常讲是因缘不必在意，中国那边有障碍，外国没有障碍吗？啊，所以我说很可能这都是佛菩萨安排的。啊，要我们向海外拓开市场，我们培训班的生产呢，生产讲经的法师，生产出来之后如果没有销路的话，那就有什么，那就没办法了。我们一定要去推销啊，要去找销路啊。所以因为这么一个原因，你看看不又把我们升级了吗？啊，我把我们同学讲经的这个录像，一个人一片光碟，啊，我把它收集起来，大概有好几十片呢。啊，这个总务李文华居士告诉我有好几十篇，啊，我们把它做成一个拉链的袋子，啊，一套啊，做一个袋子，做一百套，我带到美国，带到加拿大，带到南美，带到欧洲，啊，去做什么呢？我们同学成绩展览会呀，我们到外国去展览呢，啊，让他们大家看看，你们欢喜呢，邀请到新加坡，邀请我们的法师走向全世界弘法，啊，我去推荐的，去介绍啊，啊，去促销啊，我就干这个事情啊。所以九月份我到台湾，啊，十月份我到美国，到加拿大，南美洲跟欧洲同修都来给我接洽，我说可以，我会找一个时间到那边去走一趟，啊，把我们培训班教学的成就告诉全世界，啊，同时呢，希望啊全世界 有心想学讲经的，无论在家出家的，来参加我们的培训班。啊，更希望呢，世界上各个净宗学会，啊，以及其他佛教道场，都能够邀请我们的同学在全世界讲经弘法。好事情啊！哎，中国那个路不通啊，全世界都通了。他要是没有这样的一个障碍，我全心全力都在中国。啊，我没有心想走全世界。啊，尤其晚年，不想再多跑。啊，所以，这是我深深反省的是，我们的方向要转变。全世界人都邀请我们同学去讲经说法了，我相信中国也会邀请。啊，那么这是我第一个反省。第二个反省呢，就更深。我已经是老年了，啊，想到我们佛教还有一桩大事情要做，那就是许许多多的老法师，还有一些大德的居士，总希望我把《华严经》讲一遍，留一套录像，提供给后人做参考。啊，我也早有这个愿望。所以到了新加坡之后，李牧原居士啊，齐秦讲这部经。啊，这部经开讲以来到现在，已经讲了600多个小时。我问一问同修，经文讲了多少？他们告诉我3卷。3年讲3卷，我害怕了。啊，80华严再加上40华严，除掉重复的部分，一共99卷，1年讲1卷，那不要讲99年呐、啊？那还得了吗？经太长了，分量太大了，所以我就跟李会长讲，我说我。为了要完成这一桩工作，我必须把所有一切的事情啊放下。第5届培训班，我们做了一个试验，非常成功。啊，我们的同学学了之后啊，能上台讲，能教，这成功了。去办学这个事情呢，我就放心放下。啊，第6届起我不参与，顶多我做个挂名的导师，我不实际参与了。所以我向他建议，把我们的同学愿意留在新加坡培训班的，我们要正式聘请他，给他资历。啊，所以第5届留下来的，在第6届呢，我们就聘请做助教。前面几届的呢，啊，参加华严班同学的，我们都聘请做讲师。啊，同时把这个第5届的助教2份聘书都给你。啊，每一届的时候我们都有聘书，这个聘书是。它的期限是1届1届的，啊，每一届都要给聘书，这是将来大家在佛教里面一个资历。啊，那么第6届、第7届、第8届讲师，第9届我们就聘请做副教授。啊，副教授是第9、第10、第11届，到12届我们就聘请做教授。啊，我们一定啊。 要把同学们的这个资历呀、啊、要往上提升啊。这个建议会长接纳了啊，希望培训班一直办下去，不要中断。但是这是个短期，是个速成班啊，在这个地方学，如果你要不能够坚持不离开讲台，你才会有成就。假如你三个月不讲经生疏，半年不讲经，你就完全退转了啊！你要不相信，我们前几届的同学，前几届毕业的回到中国去，他半年以上没有讲经，今天跟你们就不能比啊！他要上台跟你们比比，那听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啊，一听就听出来了啊！所以要坚持不离开讲台，我们才有成就。讲台的这个机会难啊，可遇不可求啊！啊，所以我自己就想到，我往后这个80岁之前5年的时间，我要把华严完成。华严我准备用3年讲完啊，3年的时间99卷讲完啊，每一天讲4个小时，一年讲满300天啊，这样3年呢有3600个小时啊。当然啊，不能像现在这样细讲啊，可以把这个经完成啊，然后我再用1年的时间，1年有1200个小时，我用600个小时讲《法华经》，600个小时讲《楞严经》，啊，最后1年也1200个小时，我把净土5经1论重新再讲一遍。这是我5年当中的功课，啊，所以我5年，我的工作在摄影棚里面。不对外公开活动，避免嫉妒障碍啊，不参加任何公开活动也是避免嫉妒障碍啊。净空法师没有了，不见了，在摄影棚里面啊。所以有人邀请我啊去弘法，我说可以，我答应你，5年之后啊，我80岁之后，我这个工作完成了，6000个小时的课程完成了，我还有时间，我可以答应你啊。这个5年呢，我一定要抓紧，都是这一次醒思啊，啊反省呢，我觉得这是我人生真正的目的啊。那么附带跟诸位报告的啊，也是这一次严重打击之下了，我得到一个很大的安慰啊，那就是澳洲政府啊批准我永久居留啊，拿到澳洲政府永久居留权啊。那么这个永久居留是澳洲国家尖端人才、特殊人才的签证啊，所以这种签证我听说他们全国只有200个人。这个中国人拿到这个签证说我是一个从来没有过啊，这个签证享受澳洲公民的权利，可以不要尽义务。澳洲政府对我太优待了啊，所以在澳洲工作非常顺利，从联邦政府啊、州政府、地方政府都支持啊，他们的这个执政党跟在野党啊，也都支持啊，所以现在我们在那边立案了一个 尽忠学院啊，本来我是想立案呢是尽忠学会啊，尽忠修学中心，我买了一个天主教堂，把这个物资备啊安插在那边，那就没事了啊，我也可以不必到澳洲去了。但是现在没有想到啊，他批准我们是尽忠学院，这个事情麻烦了啊。学院是不是办学校啊？意想不到，我想大概也是佛菩萨要我们要做这桩事情啊。学院成立之后啊，从学院再发展为大学，这是顺理成章的，非常容易成就啊。我们佛教有不少法师啊，很热心办教育，但是他们办的教育都是一般的社会学校啊，凡是一般大学里面的科系，不是佛法，跟我们这个不一样。我们这个净宗学院里面的课程是三藏十二部经典，我们将来发展为大学里面的课程就是大藏经啊。这样一来啊，大藏经不要放在橱柜里头了，真正从橱柜全部搬下来了啊。我希望将来我们培训的学生就是活的大藏经啊，因为大藏经总共只有3000多部啊。如果我们有3000多个学生，一个人专攻一部，岂不是活大藏经吗？啊，所以我有意思把这个学院将来发展为佛教大学。我们的心量要大，不仅仅弘扬净宗，佛教每一个宗派我们都弘扬，我们都替他培养人才啊。我也希望我们培训班的同学，如果你们对其他宗派有兴趣，学偶业大师佛前念旧，念到哪一个宗派你就专攻哪个宗派，将来把这个宗派复兴起来啊，你是中心的祖师啊啊。所以祖师很多啊，不是一个，大家就不争了吧，那就平等了吧啊。那么现在呢，学院，所以我就考虑我们需要一块土地啊。土地在新加坡那很难得到，寸土寸金啊。在澳洲是很容易得到的，现在我的想法，我这个学校最少需要100个英亩的土地啊，100英亩，一英亩啊是40000尺啊，也就是说不能小于400万尺啊。最理想呢是能够拿到300英亩啊，300个英亩啊，要算这个平方英尺啊，那是1200万平方英尺，我们学校将来才有发展呐啊。现在我托人去找地啊，我们要有这么大的一块面积啊，先办净宗学院。净宗学院呢，我们就开始分析啊，这个系就是按10个宗派啊，除了我们净土宗本宗之外，我们有禅学系啊，有天台学系，有华严学系啊，喜欢修楞严经的也不少，可以成立一个楞严学系啊，这个密宗学系、戒律学系。小城的我们不要再搞这个居舍城实，不要这样，把它和起来阿含学习啊。所以我准备呀，我们成立10个学系啊，将来希望呢这个学系人才培育出来之后 我们就升级，就变成社科学院，啊，社科学院呢就组成一个完整的佛教大学，这是我们一生的目标啊，这是我们的方向啊，我们的学知，我现在初步的构想，提供给那边同学去研究，啊，我初步的想法呢，我们的普通班两年。普通班的这个目的在哪里呢？是帮助各个佛学院培养老师啊，两年的时间啊，培养老师。我们的正科班三年，研究班四年，总共是九年。九年呢，这样的熏修啊，我们才能成为真正的法器啊，将来在全世界弘法利生，主持道场，推动佛陀的教学，我们才有能力啊，才有这个智慧，才有德行。如果没有这样长期的熏陶，这样深入下这个功夫，弘法利生不容易啊！啊，就希望这个学校能办得好，啊，办得非常完备，啊，我们有这个决心，眼前的同修一定要办好，否则的话，我们辜负了澳洲政府对我们的爱护，啊，我们也丢中国人的脸。啊，丢中华民族的面子啊，所以一定要全心全力去做好啊。所以这一次我遭遇的这一些磨难，把我的方向改变成这个目标了，所以你们想想，这些磨对我大功德啊。啊，所以将来他们纵然堕地狱，他们在地狱里也过忉利天的生活，那，也不会受苦啊。这个就是佛法讲的自利利他的啊，我们绝不责怪他啊，我们知道他帮助我们转变方向，这个方向这个目标更殊胜更好啊。所以我对于魔障啊，都是一种感恩的心呐，啊，上一次也是遭遇很大的一个打击，我提出生活在感恩的世界，啊，我勉励自己，啊，我也帮助那些造业的人，啊，尽量减轻他的痛苦，啊，尽量帮助他们。我们应当要存这样的心啊，所以一次的经历心更清净啊，智慧增长，烦恼轻啊，法喜充满呐 啊这一点我可以贡献给诸位同修啊，诸位同学们，你们应当要学，在一生当中啊，菩提道才走得顺利啊。顺利不是没有障难，有障难，哎，障难知道怎样回避啊。我们弘法利生、续佛慧命这个总目标不变，永远不变啊。但是什么？越走越殊胜。啊，越走越是充满法喜啊！啊，所以我对于所有误会我的人啊，嫉妒我的人，回报我的人啊，陷害我的人，我都是一个感恩的心。 我在这个里面的清净心呢、啊、我在这个里面呢升起无量无边的善愿善心啊，他们找我的麻烦呢，我以功德回向给他们。为什么这么做呢？学佛吗？佛是用这样的心、这样的态度、这样的行为对于妖魔鬼怪啊，我们看我们的老师，我们向老师学习，老师这样做法，我就应该要这样做法。这是佛弟子，所以应当向佛学习啊！佛所做的，我们一定要勉励自己做到；佛不做的，我们决定不能够做。所以，种种魔障，我们都能够很顺利地突破突破啊。那么，也许同修讲，死魔是最难的啊！死怎么魔呢？我们道业还没成就，寿命到了，纵然修得很好，来生能得人身，你这个一投胎，至少耽误20年，中断20年，来生又得从头学起啊！这叫魔障啊，叫死魔啊！可是我们知道，我们能不能延长寿命呢？能啊。释迦牟尼佛的学生迦叶尊者，他还没死啊，现在多大年岁了？根据中国人的记载，3000多岁了。那外国人的记载也2500多岁了，他还在啊。他要活多久呢？他要等弥勒菩萨出世，把释迦牟尼佛的衣钵传给他，他才能入灭啊。那个世尊在弥勒菩萨下生经里面告诉我们，弥勒菩萨什么时候到这儿来，我们这个世间的时间567000年，迦叶尊者要活567000岁，寿命可以延长啊，都在一个愿望啊，这个有道理的。佛在经上常说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只要我们的愿力超过业力，自己就做主了啊。改善命运最明显的例子，其实最明显的例子很多很多，没有人说出来，袁了凡先生说出来了，所以大家知道他啊，他的寿命53岁的啊，他改变了，他活到74岁才往生，寿命可以延长，延长寿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，一点都不难。我在道场，我是一丝毫隐瞒都没有啊，完全透明化的。我年轻的时候，很多人给我算命看相啊，都是我活不过45岁，我今年75岁，多活了30年了，那寿命可以改的啊。那个看相算命我都很相信的，我有研究过，我自己也会算命的，学佛之后丢掉了，不搞这些了 从前很喜欢搞这个。愿力超过业力，命运就转过来。改变的方法，了凡先生说得好，他讲有从事上改，有从理上改，有从心上改。最上乘的是从心上改啊！啊，心上怎么改呢？无我，无我无私，那你就彻底改变过来。你在这个世间想住多少年就多少年，一丝毫妨碍都没有。从四上改可以年年益寿，但是不会很长。从理上改的可以再长一点，或是很久的。只有从心上改啊，金刚般若上告诉我们呢，远离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这是从心上改啊。这个改得究竟呢，改得彻底啊，你会得大自在啊。啊，我记得我上一次在此地讲的时候，举了一个例子，饮食卫生上，你要真正懂得保护自己身体每一个器官，你能够爱护它，你能够保护它，它健康，啊，它不受损害。啊，所以一定要了解，有许许多的人没有常识，啊，在饮食上把自己糟蹋掉了，破坏掉了，破坏各个器官的健康，这样子你就很容易生病，啊，也折损了你的寿命。中国人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，啊，什么习惯呢？喜欢补身体。哎，你不补没有事啊，一补毛病出来了。那个补的东西不能随便吃啊！那最近我听说，我们香港有个护法陈老太太，啊，我们香港的道场是她奉献的，啊，常年高血压，一身毛病，给一个大夫给他看，治得差不多了。啊，几乎恢复了。有一天突然的时候，他量个血压升高将近到200多度，吓死了。有一些同修就问他说，你到底怎么搞的？你这几天很正常了，怎么突然变成这样？你有没有吃什么东西？没有啊，这都很正常啊。然后有人说，你再想想。哦，他说我昨天呢吃了10根冬虫夏草，就10根冬虫，是我昨天吃的。人家告诉他，没错，昨天吃的，今天发作，血压一下升那么高。以后去请教医生，医生说毛病就出在这，不能补啊！啊，所以千万不要看到那个。那些补品啊都很贵的，啊，上面告诉你啊，对这个有好处，对胃有好处，对心脏有好处，对什么有好处。我看到那些东西啊，我叫他做谋财害命。你们上当我不上当啊。最健康的饮食 你看看许哲居士，你们大家见过的，今年102岁，他上个星期来找过我。他每一天只吃生菜，不吃油，不吃盐，不吃糖，为什么呢？那些东西都不干净。最健康的生菜啊，哎，你看看牛羊马长得那么壮，他没有吃油，他也没有吃盐。他要是把五味给他一条火天天喂他，他什么力气都没有了，他也不能工作了。最健康的饮食就是最自然的饮食，最健康的心理就是回归大自然的心态啊，对人对事对物一切都不计较啊，一切都不执着，不分别，你的这个身心完全放松了，完全自在了，没有忧虑，没有烦恼，没有牵挂，你说你多自在啊！完全回归大自然呢、那个寿命就很久了。所以我们一个人在这个世间保持身心的健康，活个100-200岁正常啊，不是说老了体力就没有了，越老身体越好，老了身体不好是你没有修行呢、没有修行，你没有修正你自己错误的思想行为，这叫没有修行。你能够常常注意把你的思想生活行为错误的修正过来，你一定会得到健康长寿，要没有修行。你能够常常注意把你的思想生活行为错误的修正过来，你一定会得到健康长寿。中国人讲的老当益壮这四个字意思很深刻啊，越老越强壮啊，越老精神越好，体力越好，越有智慧，越有经验啊，不可以老糊涂了，那就坏了啊，那就完全错误了啊！我们修个什么啊？无论在家出家，我们四众佛门弟子要晓得，我们修行的功夫在哪里啊？身体就是招牌啊！我4年没到美国了，现在到美国去看看老同修，去跟他们比一比啊，看是你老了还是我老了，这就是教他们教化他们呐、你们修行没有认真干啊，认真干至少不在我之下，你没有认真干啊，所以你不如我啊，至少我没有病你有病，你要吃药你要看医生，这一点你就不如我了。你的体力你的精神不如我，你没有修行呐、所以这些事情不能作假啊，但是还有一些作假的，他怎么做假法呢？我听说啊，哎呦，这个老和尚啊常年多病啊，他非常慈悲呀、把我们众生的罪呀、他都背在身上啊，真了不起。 那看看净空法师一点慈悲心都没有，那我们的罪的时候他都没有背在身上。